乃至呢就是断绝这样的学习的道路哦。所以我们自己也要了解说，作为一个弟子，他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那我们看一看哦，其实这个做弟子的条件虽然只有三个，可是也并不容易做到。那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三个条件的时候呢，那我们呢要找到一个好老师，其实是不会这么困难的。因为这个因缘它就是业感的哦，你有什么样的条件，你就会感召什么样的因缘哦。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准备好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老师的哦。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就自我要求的一个哦，就是他的一个评判哦，一个标准哦。那接下来我们老师也找到了，那我们就要学习说我们要怎么样依止善知识哦，他有一定的这个规范哦。那从后面就是从这个九心呐、还有这个信心，还有我们要随念生恩，就从他的心态，还有呢他身语方面的行动指导，他都教给我们。然后翻过来这边，他就介绍说依止善知识他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利益，最究竟就是能够得到佛果嘛那这个果位这个样的利益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们认识到他的利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如法的依止善知识。那接下来他也告诉我们，不如法依止的过患，并不是善知识他会处罚我们哦，是这个因果他自己我们自己造下了这样的业，他可能呢会从现世里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疾病啊、灾害啊、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来世呢更糟，还会堕到恶趣之中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要注意的。这是介绍我们这个依止善知识的这个部分最后面就是总结跟我们讲它的重要性然后接下来第八个章节呢修习鬼理修习鬼理它就是教导我们如何修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前面身与意清净端净跟普贤恨怨的修法，它都是在教导我们做前行的准备这个前行里面呢，它有这个六加行，从我们呢把这个处所准备好，我们讲说神圣空间。什么叫神圣空间？也就是说我设了一个让我可以安定修行，使这个地方我定时定量定课在这边修行，我每次一进来这个空间我就想修行它会帮助我们修行。其实呢，在我们这个凡夫尤其是初学的阶段，环境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它这个六加行里面，它第一个就是教导我们先要把环境处所弄好，心感觉到比较清爽了，然后再来开始我们接下来就是有端身正坐然后还要修皈依发心先前的这个准备就是我们在正修之前的准备。那第三个他说修时如何就是说他这里讲这个修我们要怎么修，其实他修的内容就是整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范围。不过在这边呢，因为呢我们呢就是三四道都还没有上，所以他这边呢就是举出清净善知识这个例这个部分呢怎么样来修其实就是整部广论的内容都是我们要修的他教导我们修实修的时候，他只是我们修的这个内容主题不一样我可能我这个主题现在是修这个清净善知识，那呢我可能修从这个次第的学习之后，我可能还会再修这个皈依三皈依，然后会修这个中士道是就是思维这个苦地，我这个内容不一样之外，其实其他的部分都一样，前行后跟后面的这个回向的部分，还有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要怎么样来准备所以他这里面就教导我们说，我们在正修的时候有哪些部分我们要避免的有一些习惯呢我们不要去养成它变成一个修行的坏习惯的话在以后呢你不管修什么都会有这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是在正修的时候有哪一些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他这边呢就跟我们提出来。那 接下来不修时如何？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这个一坐哈功课的时间之外呢，我们要如何避免慈善？好，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个坐上的时候非常用功，可是一下来就哇稀里哗啦，然后整个就慈善掉了。所以他教导我们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这个很容易让我们的功德渗漏，然后让我们的修行的这个心念没有办法保任。好，所以他我们就越看这本论，实在真的是非常的圆满，也觉得说这个宗喀巴大师真的他是悲心智慧非常的重，所以他才能够在所有的这么多的经论里面，他把这些精华都挑出来，然后把一个成佛的次第铺设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就是有一个蓝图可以看，也知道说对照，我知道我现在的程度，我现在在哪里。我也老老实实的，可能我现在还在这个下士道，但是我知道我还有前面进程的这个阶梯。所以他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他主要就是说，诶，我们在那个功课之余的时间，我们要做什么相关的加行。比如说我们就是要阅读我们现在所修的相关的经论啊，或者我们要修习一些净除业障的法门啊。有的时候我们正修修不来，为什么？就是有障碍。那那个障碍呢，必须我们在正修之前，我们必须要把它清净掉，我们才能够就是说在正修法的时候才能够就是比较顺利。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之前会有一些，我们在很多的修法之前我们会有一些拜忏啊礼忏，这些这个都是作为我们这个正修的加行。那第四个呢，不是第四，接下来是四支粮。也就是说这个四支粮就是有四个重点，那它就是在介绍我们平日身心要怎么准备。这个四个支粮非常的重要，它就是那个它能够就是只要我们这个四个支粮做好的话，它非常的容易可以成就我们的定慧力。那它有四个，我现在简单念一下。第一个是密护根门，就是呢审慎守护我们的六根门头，不要慈善。那第二个正知而行，也就是说我们呢清清楚楚呢保持这个我现下我在做什么我都知道，就是也就是说你我吃饭就是吃饭，这个洗衣服就是洗衣服，做什么事情就是做什么事情，我非常清楚的知道。那第三个饮食资量，那第四个觉悟一切，就是说我们睡觉连睡觉都可以保证我们的修行，所以你看多好。如果我们学了这个之后，就不会说睡一个觉起来就又都没有了，然后一睡下去就躺成大字形，然后整个就又散失掉了。他连这个我们睡觉都有教导我们要怎么来做。那我们上个礼拜呢也有讨论到说这个饮食质量的问题，那这边呢也再跟大家这边可能再多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说这个量呢饮食质量来讲的话，它主要就是从这个数量跟它这个质量来看从食物来看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数量的多少，我们自己每个人呢他要去就是要观察就是每个人不同的人他的食量不一样，然后一个人呢他不同时间食量也会不一样，可能呢我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是这个食量，但是有的人他经过他这个精进闭关修行之后，他食量突然会变少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专注力使令他这个心神不慈善，所以他耗掉的能量变少之后，他其实他所需要的食物就变少所以这个数量的多少其实我们每个人不一样，那这个也是要细心去观察。那质量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它的内容它是必须要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我现在是个这个肠胃不好，那我们就是平常我们就知道说我就尽量不要吃这个糯米类的东西，或者是辣椒啦或者是说比较那个像凤梨啊它会割舌头，会它那种那个比较利的东西那我们就是看我们的体质，有些人他体质比较虚冷虚寒，有些人他体质比较燥热，那燥热体质你再叫他常常去吃这个炸的那可能呢对他来讲就是不是那么的合适，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去观察说我们吃了什么样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合适的平常我们觉得说好像炸的东西好像不太适合我，不太好，但是我又认识一个人，他因为他就是因为地中海贫血 啊，然后血压太低，所以医生呢跟他讲，其他人不可以，但是他呢，就他可以，要多，他要吃炸的啦，那些燥热性的都非常欢迎，因为他的体质有这样的需要。好，所以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们从除了说对自己的观察之外，有的时候如果这个身体不舒适的时候，我们去看医生，其实医生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好，所以这个是属于他的这个内容物的部分，还有这个时间上面哈。其实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先从后先看后面这个部分。那我现在是大概简单的讲一下，好，就是从时间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说那个有的时候像现在现代人就是饮食比较方便啊，会有这个吃宵夜的习惯。那吃宵夜呢，当然在这里面是没有讲到这里，不过呢，事实上吃宵夜它有一个就是说比较对我们健康来讲比较可能会比较不好的，就是说因为我们那个身体脏腑的功能也是一样，到了晚上它就是变成它也累了，所以它要在这个在做这个消化吸收的时候呢，对它来讲它的这个负担就会比较大啊，所以我们尽量，所以现在说尽量不要吃宵夜啊。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前一天晚上我真的吃了宵夜，然后又吃了很多，第二天早上起来，其实这个素食胃消，因为它晚上它的这个功能，它的这个能力就是有限，所以它消化的慢。到你第二天早上，如果这个里面的东西还没有消化，它其实会产生一些酸腐的一些毒素，哦，就是这东西在我们的肠胃待太久，它其实不好的。那我们在吃东西下去的话，也就是所谓的素食胃消，你又在吃，这样对身体也是不好。所以从时间上面来看的话呢，哦，我们也要去注意说我们饮食的时间哈，哦。即使说我们一早起来，早餐原本是应该吃，可是我如果感觉到说我前一天晚上吃太多，我肚子还觉得胀胀的，我们就不要勉强吃哈，哦，不要说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怪说，人家说早餐是一天最重要的，一定要吃。那其实吃了，哦，这个时候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有坏处，没有益处。哦，然后再从我们的这个这个心态上面来讲，就是说我们就是不与烦恼相应而食嘛。哦，就是所谓的烦恼，就是说我不在这个很强烈的贪欲跟嗔恨心之下呢，哦，这个来吃。哦，大部分呢是这个烦恼，大部分是属于贪的烦恼，也就是说他想要吃的这个烦恼。哦，但这个嗔的烦恼是什么时候呢？哦，就是说我们通常不会为了生气而吃嘛，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是生了一个很大的气，大发雷霆之后呢，啊，朋友赶快在旁边安慰你啊，带你去吃一顿啊，其实我气还没有消，可是人家劝你吃我就吃了。这个时候呢，对我们来讲这个食物对我们身体也是不好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强烈的烦恼的状况之下，身心它不安稳，其实我们的脏腑身体的功能它也会受到影响，最好是在心平气和的状况之下，哦，这样子呢吃下去东西它比较不会就是对我们造成一些就是负面效果。哦，那至于这个因为贪欲的关系，在这边呢他有教给我们，哦，这个思维这个饮食的过患来对治。哦，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为什么要寻求减肥之道，就是因为他太胖，可是他太胖如果不是身体生病的话，就是可能在那个就是贪吃的关系。那为什么贪吃？哦，就是因为现在食物真的太容易获得了。那我们呢就是有一个这个一个方法来对治的话，哦，我们就很快的就会把这样的烦恼放下。哦，这样我们就可以就是适量适性的来摄取饮食，然后对我们这个身体呢可以有这个真正的帮助，然后也对我们修行能够有所注意。甚至真的我们如果今天一个感冒，就其实就读书也读不下了，修行也修不下，就啊，今天的功课先放一边，哦，都是很容易的啊。所以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要很去注意。那我们又常常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嘛，很多的病都是来自于这个吃的这个部分，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特别，哦，有教导我们。所以出家人呢，他通称一切的饮食都为药。因为这个所谓的饮食就是都是药啊，只是说它是不是叫食药或非食药，是不是这个应该吃的时间吃的，哦，然后 不应该吃的时间，它就是非食药，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这个西药啦，当做药的，它就是这个非食的，不应该吃的时间你可以吃的东西就是药类。因为我今天生病了，我这个药就是必须得要三餐吃啊，甚至要吃四次啊，所以呢我晚上睡前还要再吃一次啊，还要再吞一包啊，这个就是非食。那这个就这个部分就是属于出家的部分，那我们就不去多谈。但是就从出家人他为什么通称一切的饮食都叫做药呢？它其实就是治疗我们这个四大不调啦，还有就是我们饥，就是我们肚子饿口渴，我们都其实都是一种病，我们身体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说这个所有的这个食物都叫做药。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上礼拜有讨论到，我们就再跟大家再概略的讲一下。那下来呢就破除修定或修慧的偏执，这边呢最后就是呢就是导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在我们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会有一些这个错误的这个偏执。然后第九个章节就是暇满，暇满就是指八无暇十圆满，这边还有讲八种无暇，无暇就是没有空闲，就是说我们虽然今天呢身为人，可是我有八个原因让我没有时间来学佛，就有八个。那什么是暇满呢？就是我离开了这个八无暇，我就是有暇，就有闲暇来学佛。那这个满就是有十种圆满，从我们自身的五种圆满跟外在的五种圆满，这个结合起来是八种的功德，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学习佛法的条件跟机会。所以我们从前面到这里为什么要介绍暇满人生，就是说我们了解暇满的话，暇满人生它是这么的难得，我们就会把握修行。因为我们修行基本条件你一定要有这个人生嘛，那你不只是只有人生，我如果说我今天有了这个人生，可是我生病在床了，我真的要学习也很不容易，我要修定也很不容易，我要念佛呢常常理力不从心。所以我们能够把握修行就是在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这个八无暇十种圆满这个条件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所以这个在西藏人他们讲说这个人生宝，人生就是一个宝，我们有这个人生，人的身体它其实就是这个一个宝，更胜于如意宝。我们在这个佛法里面讲所谓如意宝是什么，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聚宝盆，你要什么东西它都会生给你，如意宝它是可以生所有你想要的这个宝物。这人生宝为什么更胜于如意宝呢？因为呢我们尽此这一期的生命，我们要上升呢是往这个人天这个善道，乃至于是解脱三界轮回，甚至于成就菩提，或者是我们要下堕于三恶趣，都是要依着我们这个身，依着我们这个暇满的人生。所以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人生宝，它是比得到一个如意宝更殊胜。它因为它能够抉择说，我如果善用我这一期的生命的话，我甚至都可以这个成就佛道，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人生之后呢，其实呢是非常的要去珍惜它。然后呢其实有了这个人生之后能够遇到佛法其实又更难得，因为遇到佛法又能够遇到菩提道次第广论又更难得。我们常常遇到学的东西，虽然遇到佛法了，但是呢没有生根，或者是说我们也是就是说一个知分的学习，也没有认识到一个全面性，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修行呢就是也没有一个前景，也不知道说我现在修了这个大半天，已经三年五年都十年了，我也不知道说我到底现在的程度在哪里，我的定位在哪里，然后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成佛。那比如说我今天念佛或者是修禅修，我可能今天境界好了，心里就高兴，就是起的这个一丝一丝的喜悦，觉得说哦有机会哦，我可能这一辈子有机会可以成就，可以解脱。可是呢，一出个接个电话，哎呀， 这烦恼的事情马上就破功了，就懊恼，不知道说我现在的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哎，我们怎么去检视，其实我们学广论，我们都可以知道说我们的现在的定位在哪边。所以他接下来介绍这个暇满难得的人生呢，主要就是让我们了解到说，能够得到暇满难生，它是多么的不容易。好，那我们呢，真的要把握这一期的生命呢，好好的修行。好，那接下来最后呢，啊，它就是所谓道次导引，就是让我们了解整个修行的内容。好，就是什么是三四道，哦，为什么要分三四道，好，还有它的内容跟次第。那为什么啊，哦，我们三四道这样子修行的原因，还有它这个次第修行的意义。所以这边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上一次在我们上一堂课有介绍到，不过这边呢，它更清楚的跟我们介绍三四道它的内容跟次第，还有它必须要依这个次第不能颠倒的原因啊。那我们先简单的来了解说，所谓的下士道呢，哦，我们上次有提到说，他希求的就是现世的圆满，哦，还有来世的安乐，哦，现世圆满就是说，我现世呢，这个我在这一辈子里面，我一切呢都可以如意富足，都可以照我所希求的得到。那来世呢，我还可以往生到人天善道，继续享福。哦，那他的发心呢，就是发这个有漏的善心。所谓有漏，就是说还不是圆满的，哦，就是说他这里面是有烦恼参漏的，就是我这个行善呢，哦，是有所求的，哦，不是无所求的，不是跟空性相应，就是我就是这个善，我希望我可以好，我爸爸可以好，我妈妈可以好，哦，我眷属都可以如意。所谓这个有漏，就是指说我不能无私，不能没有参漏烦恼的，就有还有我只存在的，哦，所以这是有漏的善心，他发了是有漏的善心。那 他得到的功德呢，就是人天果报，他可以不堕三恶趣。那主要他是以三皈依、五戒、十善为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的功课，哦，也就是他的法门。那中士道呢，他希求的是什么，就是，哦，自求解脱，还要自度，啊，不求度人，啊，那他的发心呢，就是发能够自己出离三界，跳脱轮回这样的一个出离心，啊，那他功德是什么，啊，所谓功德就是如果他修成功的话，啊，他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利益。他的功德就是他的确可以解脱轮回，跳脱三界，啊，那他所依持的这个功法门呢，啊，他这个部分主要的功课就是四谛十二因缘，哦，不管我们修四谛法门或十二因缘法门都可以解脱三界，哦，那上士道他希求的是什么，哦，就是不但我能够自度，还要能够度他嘛，哦，就是我能够帮助自己成佛，也可以帮助其他人成佛，乃至一切众生都成佛，哦，这是我的希求，哦，这就是上士道人他的心情啊。哦，那他的发心呢，就是发起自他恶力的菩提心，哦，那他成就之后他功德是什么，哦，就是成佛啦，哦，因为我们成佛，我们刚刚讲过，只有成佛他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自度跟度他，哦，我们现在虽然想要利益众生，可是呢我们可能都没有这个样的能力，只有成佛他才能够就近的，哦，就是利益众生，哦，那他这边啊，他修什么法门呢？啊，什么是他这个时候的主要的功课呢？就是他要学习发起菩提心，然后受持菩萨戒，啊，然后从自利的方面呢，他要圆满六度，啊，然后在利他的方面，他还要学习四摄，啊，最后呢，还要专利在这个止观上面的修习，啊，这是上士道他的部分。所以呢，啊，我们大概简单介绍，啊，就是这个三士道他的希求，还有他的发心，还有他功德，还有他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法门。好，好，那我们再翻过来，啊，翻过来这边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这个部分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这个论题，啊，它的这个意涵。那这个课本里面 我们就自己去看。好，那这本书呢，我们现在手上这一本书，这是宗喀巴大师所造，法尊法师译，就是原本它是藏文的，那后来法尊法师呢，我们中国的法尊法师他把它译成这个中文，那净莲法师白话注释，所以我们上课主要会以净莲法师的白话注释为主。那因为呢，我们以我们现在要去看它的原文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它比较倾向这个文言文的这样的一个的那个文字，那我们比较不是这么习惯。那净莲法师呢，他已经把它用非常简单扼要而且精确的这个白话来表达，所以我们就直接看这个白话文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就是归敬颂，归敬颂这边南无咕噜曼殊可卡雅，这边它这个其实是梵语，不是藏语，它是用藏文写的，可是它这一句话是梵音，梵文的发音，那它的意思敬礼尊重妙音是汉文的意思，那我们翻过来，它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第一个章节归敬颂，它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皈依礼敬佛菩萨以及传承祖师。第二个部分呢，它就是呢介绍宗喀巴大师为什么要造这本论，它的原因跟它的目的。那第三点呢，就是鼓励我们呢能够来听闻修习。好，那这个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礼敬礼敬佛菩萨的部分，它总共呢有礼敬六个对象，它第一个对象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因为在藏传的经典里面呢，藏传的三藏它在这个经律论三藏之前都会有一个皈依礼敬的对象，那根据它这个三藏的不同，它有不同的对象，所以在藏传的这个传统里面呢，这个论点造论他的这个一开头他是皈依文殊菩萨，那接下来呢就是皈依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佛，然后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这个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他们代表的是佛法的两大精神，也就是慈悲跟智慧两大精神，继续下来就是指从这个跟这本论相关的传承，也就是龙树菩萨跟无着菩萨，他们一样也承袭了慈悲跟智慧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本论的依止的这个的上师就是阿底峡尊者。那第六个呢，也就是一切的善知识，从他的传承祖师乃至一切善知识，这里面呢有六个六个礼敬的这个对象。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文从第四页第二行敬礼尊重妙音就是皈依礼敬上师文殊菩萨南无南无就是皈依礼敬的意思，我们常常都会讲南无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南无就是皈依礼敬的意思，这个也是梵音了那它其实就是皈依阿弥陀佛皈依观世音菩萨的意思